我们这周哈，我们知道这个长周末是加拿大的感恩节，感恩节呢就应当感恩。我们想想这个，我们数算过去的日子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很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恩典，我们要感恩的人事物也是很多。要我们感谢父母给我们的养育之恩，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父母的生病在国内也不能够回去，真的求神能够怜悯我们。我们也感谢家人朋友对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但我想最该感恩的是上帝的眷顾和保守。今年的感恩节，就像桂明弟兄刚才所讲的，这是我们发生疫情以来的第二个感恩节。正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疫情对大家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多太大，方方面面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以及我们的身心健康等。但是我们在这疫情当中，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回顾看，神对我们的恩典也是很多很多的。就是从教会层面上看，教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各样事工也没有受到拦阻，而仍然按照计划的进行。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日日更新，这些都可以从每日读经还有小组聚会。我们在湖边那个受洗的欢庆场面我们相信在很多弟兄姐妹心目当中也都是还记忆犹新的。上周我们在公园的户外崇拜也是真的是好感动真的我看到弟兄姐妹真的见面真的有说不完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去敬拜上帝真的是非常的美非常感恩的是在那个上周我们在户外敬拜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我们都知道一直在看天气预报都是说一直在下雨，但是就是在我们在公园敬拜的那两个小时到准备结束那两个小时之内没有下雨，我们基本上敬拜结束完之后，然后雨就开始下来，真的是这叫上帝可以让雨就在那个时候就为我们停住这个他不只创造这个大自然的一切也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这些我们当去思想的时候，这我们都是献上感恩的地方所以真的我们在看到不管是疫情还是天气在这当中虽然是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恩典也是足够的这个不只是从圣经当中有无数的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这也是当年这些清教徒移民到北美设立感恩节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要感谢上帝。前段时间我讲了祝棚节祝棚节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最欢乐的节期因为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团聚在一起来庆祝神与他们同在的美好，感谢神在过去一年当中对他们丰富的赐予。在以色列人过祝棚节的时候，诗篇95篇是他们常常诵读的一段经文，这是诗篇95篇是一首赞美诗诗人邀请会众一起来敬拜赞美伟大的上帝，同时也反思过去失败的经历，为了能够更好的跟从上帝信靠上帝。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守祝棚节，但你其实想想感恩节其实与祝棚节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管是在时间上面还是在还在内容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今天特别选了诗篇第95篇在感恩节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来从中学习如何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诗篇第95篇可以分为三大段落一到五节是以赞美之心来称颂神的伟大，六到七节是以敬畏之心来遵从神，第八到十一节是以悔改之心看过去的悖逆，更深的去体会诗篇所要表达的意思诵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就为大家来重新诵读一遍诗篇第 95篇。
诗篇第95篇。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再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是就是我的发音还不是很标准啊，还有那个川普的这个味道。我相信如果是高老师来朗诵的话，比我更好一点。鼓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可以用这种配乐朗诵诗篇啊，是真的是非常的美。那下面我就来逐节讲解诗篇第95篇啊，1-2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这地方诗人呼召人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耶和华神，他说来啊，这是非常具有感召力的一声呼喊。可能我们还在痛苦当中，可能我们还在迷茫当中，我们还在忧愁当中，但是诗人说来啊，我们要向神歌唱，向神欢呼。我们不要一直徘徊在低谷里面，我们不要一直低头看生活中的困难，我们要抬头仰望我们的神，思想他的伟大，思想他的慈爱。所以圣说来啊，这句真是可以唤醒我们内心里面对神的这个盼望。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不是只有困难，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伟大全能的神在高天之上看过我们，这是对参与敬拜的呼召。圣不只是只催促别人来敬拜神，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不但是对别人说来啊，也是对包括自己说我们要一起来，意思是大家要一同敬拜，不是观赏别人歌唱，而是我们与大家一起来歌颂主。不是只邀请信徒来一起歌唱，也是邀请所有的人天下所有的人来一起来歌颂。因为耶和华不只是基督徒的神，也应该是所有人的神。普天下的人都是被耶和华所造的，被造之物向造物主敬拜赞美是应当的，凡有气息的都应当来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可以常常看到诗人这样或者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还是说，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的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必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我们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是用欢呼的声来赞美他，来称颂他的名。我们许多人在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面无表情好像我们这是被抓来强迫敬拜神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总是在敬拜的时候总是面带愁容，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一样。偶尔有这些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如果总是面无表情，总是面带愁容的话，可能我们思想我们这个敬拜的心是不是有点问题。 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强装欢乐，本来心里面就很痛苦，假装的欢乐也是不蒙神喜悦的。神更喜悦的是我们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他，赞美他，而不是口是心非。所以这是参与敬拜的这个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时候我在想起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就是声乐课，就是那个老师叫林老师，可能当中有一些地方你们认识啊，他是从香港来的，他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老师，他真的是非常好。但他经常责备我们的时候，都是责备起来也是让我们能够非常心里能够接受的。他经常在责备我们的时候说，唱歌的时候就是无精打采，面无表情，有气无力啊。他经常说比如说有首歌叫一切歌颂赞美主哈，我们那首歌其实是非常唱起来是非常有力，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然后他说如果我们有气无力的话就是会怎么唱，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然后就是他就经常说，你看这哪像赞美的样子，好像就是像被抓来强迫赞美一样哈，那个不是从你真的是以喜乐的心赞美的话，就是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啊，这个就是真的是要用喜乐哈那个心来去赞美神。所以我们来到神来敬拜他，我们是与神相交，是要瞻仰他的荣美，是思想神的伟大作为，是我们是以一个喜乐的心来赞美神，是以欢呼的歌声来称颂神。在诗篇第98篇4到8节有更具体的描写怎样以欢乐的心来赞美神。他的地方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嚼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哇这是诗篇98篇那个讲到这个整个宇宙万物都要一起来欢呼赞美神，这是对赞美非常棒的一段描写。所以呢真的如果我们不赞美神啊，神也会使石头唱歌，使大山跳舞，用海洋弹琴来赞美神的。不仅我们在地上要赞美神，在天上天君也都在赞美神。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围绕在神的宝座前有四活物和长老一起来敬拜神，唱新歌，他们称颂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将来我们在天上也会像这些天使一样来赞美神。所以现在我们在地上的赞美就是训练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赞美，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赞美是有非常的价值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用诗歌来向我们的耶和华神赞美是真的是应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有前面都有敬拜的这个时间，就像今天吴强弟兄他的神用他的恩赐来带领大家来去一起敬拜。所以赞美神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可能习惯了向神祈求这个祈求那个，但说实在的，我真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赞美是少了一些。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欢乐的心情也少了一些。不知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华人比较内敛不太容易在神面前表达自己内心的喜乐。我们也许习惯了敬拜神的时候要一脸严肃。存着敬畏的心敬拜神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在神面前欢乐的去赞美他。当我们以欢乐的心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打开的，我们享受与神在一起的那种甜美，我们干渴的心就得到滋润，我们忧伤的灵就得到医治，我们的仇敌听见我们的赞美就逃跑。在上周六早上的时候，我与王林弟兄一起来晨祷读经。我们那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读的是根据每日读经计划，刚好读到约沙法他在面对这个 在圣殿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来祈求神的拯救。哇，他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在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带领百姓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神就告诉约瑟法王说：“他说你不要怕，你只管摆正站着，看我怎样为你们征战，施行拯救。”哦，那段故事是非常的精彩。然后第二天，约瑟法真的，他就摆队站着观看，他就怎么摆队站着，他就带领这些祭司在战场上设立唱诗的人颂赞耶和华。哦，在战场上，然后这些祭司穿着礼服，穿着祭司圣洁的祭司服装，走在军前赞美神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哪是打仗啊？这是打仗的时候来穿着礼服来赞美神。哇，结果怎么样？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攻击敌人，全军覆灭。为什么？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奇迹。哦，所以啊，王磊弟兄就分享说：“啊，真是你看看。”赞美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 power。 所以弟兄姐妹们，是的，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的环境当中，不管我们是在疫情还是生病，不管我们是顺利还是困难，让我们都要学习来赞美神，用欢呼的声音歌颂神，让赞美成为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想再说，真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苦哈哈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一个充满赞美的信仰。所以诗篇96篇一到二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们之所以赞美神，因为诗篇95篇3到5节说：“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我们所敬拜的神实在是配得所有的敬拜赞美，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世界都从他而生，他是独一的真神，掌管天地。不管是多大的山，多深的海洋，多远的星球，全在他的管制之下。不但如此，连那看不见的在幽暗世界掌权的灵，也在耶和华神的掌管之下。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因为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可以与他相比。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耶和华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日月星辰、高山、海洋和陆地、花草树木和各样的动物。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圣经在无数的经文里面都在回应神这伟大的创造。上周我们知道，在户外的时候，曲牧师用引用诗篇第八篇来阐述神创造的伟大，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述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第一次带家人去班夫国家公园旅游，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今年第一次去哈，正是我是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宏伟的这个高山啊，我真是心里面深深的是被震撼。我想真的是你看看这些宏伟的高山，哇，都是神用指头所造的，神实在是太伟大。这些高山已经是很宏伟，但是神的伟大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所看见的还要伟大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这么伟大的上帝，这么伟大的神，我们岂不应当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吗？诗篇136篇也是更完美的赞美了神的创造伟大，堪称气势磅礴。我现在来朗诵一下。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成仙啊，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啊，这是诗篇136篇的这样的赞美神的伟大创造。其实这些赞美也同样可以应用在耶稣身上，是完全适合的。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中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这是在新约里面对耶稣的描写。所以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创造主，因为他有创造主所有伟大的属性，他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神。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对约翰启示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看，这些是在新约里面对耶稣的这样的这个描写，这些对耶稣的描写与诗篇第95篇耶和华神的赞美真的是完全一样。所以赞美神的伟大同样也适用于赞美耶稣的伟大，耶稣基督配得所有的赞美。我们继续来看，我们除了要用喜乐的心来赞美称颂神，我们还要用尊崇敬畏之心来敬拜神。95篇第6节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是正确的敬拜方式之一，也是蒙神喜悦的。我们在耶和华神面前当存有一颗敬畏之心。诗人他是用屈身和跪下这两个身体姿态来表达对神的敬畏和真诚的敬拜。虽然仅靠身体上这个姿态的敬畏并不代表一个人真的敬畏神，但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身体通过敬畏、严肃或谦卑的外在动作来荣耀神，来去敬拜神。近日我们知道在大部分新教里面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很少这个屈身或者是跪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用合适的敬拜方式来表达对神的尊崇却仍然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该站立敬拜我们还是需要站立敬拜，该低头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还是需要低头认罪悔改。这不是形式主义，我们外在的身体动作行为多少可以反映出我们内心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诚着敬畏的心敬拜神，是我们真的在现代敬拜当中是比较缺乏的。有些教会在敬拜的时候真的是对着装没有任何的要求。有些年轻人就是穿着一个大裤衩，然后就穿着个拖鞋就去敬拜神了，然后把神当成巴迪巴迪，就跟神亲近这没什么关系，但是同时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也是需要的。所以呢，就是这种很随意的穿着进入教会里面去敬拜这个也是真是让人感觉非常不好。那比如说在我们该起立敬拜赞美神的时候这是对神的尊崇，那我就那时候该起立，但是我们其实坐着敬拜神，这种感觉也不是很好。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网上敬拜，对吗？在网上敬拜的时候，说实话，没有人知道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也没有人知道你什么时候走，也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敬拜的时候你到底在做什么，是躺在床上敬拜呢，还是穿着睡衣在敬拜，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是不是你在敬拜的时候用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声音做配乐来敬拜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神都看得见都知道了。还有在实体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听见这个也不是很好，有时候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在那儿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在那儿，哎呀你好久不见你了，你是不是最近是不是去哪儿去度假了敬拜的时候就在那儿叽叽喳喳在那儿不停讲，这个也是非常不好的这个习惯。我可以体会就是可以理解，就弟兄姐妹好久不见，哪怕就是一阵不见，哇这个见到真是好高兴好亲热那个就是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问话。但是可以在会就是 握个手啊，十个眼神拍拍拍，然后就如果是在敬拜的时候就专心在敬拜上为好，然后想要说话啊，就是可以崇拜完之后然后单独聊，可以随便怎么聊都没问题，但真的是在敬拜的时候不要啊，不要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话，那个真的是不但是影响就是自己的敬拜啊，也会影响边上坐着的弟兄姐妹的敬拜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去思想。总之就是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总要提醒自己，我们这样敬拜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是在看着我们的。我们这样的敬拜方式他喜悦吗？我们这样的敬拜是真的敬拜吗？还是在敷衍了事？还是在履行日常的这个宗教仪式？我们这样的敬拜是在尊崇神吗？其实我们真的，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总要去思想，要有一个敬畏之心，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乘着敬畏尊崇心敬拜神这个原则，真的是可以用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境当中，不管是网上或者是实体敬拜，我们都要乘着一个敬畏尊崇神的心。因为耶和华神是配得上用我们所有的心思，我们所有的感情，所有的语言，所有的动作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崇，因为他实在是太伟大，他实在是我们的主，他实在是我们的神。所以圣说我们要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一样，是他手下的民。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尊崇耶和华神。首先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都是从神而来，从神而生的，我们不是从一个单细胞进化而来，猿猴不是我们的祖先，我们不向猿猴跪拜，是神创造了我们，他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直接造造了我们人类，使我们有神的形象，这是我们人与其他被造之物最本质的区别，有神的形象。我们作为有灵的活人，我们遵从这位创造主应该是我们的本分。我们人尚且知道要敬畏恭敬生养我们的父母，我们岂不更应当遵从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呢？对吧？神造了我们是一个不能够否定的事实，但是我们信不信靠他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只有信靠他，信靠他的能力，信靠他的智慧，信靠他的慈爱，信靠他的保护，耶和华神就做我们的神。我们不信靠他，离弃他，我们自己想要做神，我们就独自承担所有的苦难，包括死亡的苦难，面对死亡的绝望和无助等，或者是我们另以其他东西来做我们的神，比如说雕刻偶像，崇拜有能力的人物等等，最后都会带来虚空的盼望。这是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人不要耶和华神做神的这个结果。我们尊崇耶和华神，不仅因为他造了我们，他还牧养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甚至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在我们诗篇里面23篇，这是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然后那个地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篇经典的诗篇就成为历代以来无数的信徒常常吟唱的诗歌，来思想耶和华神是怎样做我们的牧人，是怎样来牧养我们，看顾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安慰我们，祝福我们。 当我们还年幼弱小的时候，他用宝贝把我们包在怀中。当我们走迷路的时候，他寻找我们，把我们背在肩上。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挡在敌人面前。对这样一位如此以慈爱待我们的牧者，我们岂不要尊崇他，敬拜他？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认识我们每一只羊，他细心照料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我们以前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但是耶稣他用自己的血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回天父的家，成为我们的大牧者。就像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尊重和感谢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人，我们只敬拜主不敬拜人。哪怕他是很有能力很有牧养恩赐的牧师传道，我们都不要去敬拜人。这是我一直在教会里面要提醒弟兄姐妹的，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们是主的羊，不是哪位牧师哪位传道的羊。我们一定要除去过去被灌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把信徒当作牧者的羊，我们也甘愿成为他们的羊，也甘愿去尊重人，这是强盗行为。所以牧师传道这个只是神在教会里面给人的一个职分，我们并没有所有权的。我们神才是主人，神才是有所有权。我们只遵从敬拜神，不遵从敬拜人，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牧人。最后，我们遵从神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有两个最最最基本的要素。第一个就是我们与神之间要有约的关系，我们要守约，没有约就没有关系，不守约就等于没有约。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做神的子民如果不听从神的话，这不是子民，只是外邦人。我们守住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是神的子民，神就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在西乃山里面，神对摩西说，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就这段话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把它点出，我们怎样做神的子民，就其实就两个两个最基本的这个条件，就是要遵守神的约，第二个就是要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被神所拣选拯救进入永生的子民，我们更应当存着这个敬畏之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来听从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就真的不管从哪一个方面讲，我刚才讲的这几点，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从创造与被造，从能力与荣耀，从牧养与看顾，从权柄与恩典等等，我们都要以感恩之心尊崇之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人，是我们的君王。神是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关系，我们真的是要应该以尊崇之心来去敬拜他。我们在患难当中来去敬拜他，亲近他，我相信神也必亲近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保守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是我讲的第二点，要以尊崇之心来敬拜我们主。第三点，我们要以悔改之心来顺服主。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除了以赞美之心来称颂神，以敬畏之心来尊重神，我们还要以悔改之心来顺服神。圣说，唯愿你们今天听到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时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怨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其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喜悦我们的敬拜赞美，对吗？就刚才讲的。但神更喜悦的是什么？更喜悦的是我们听从他的话。撒母耳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再多的赞美，再多的跪拜，都是虚假的，都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意义的。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再多的赞美，再多的跪拜，再多表面的敬虔， 没有任何意义。在整本圣经当中，神对我们要求最多的是什么？是听从。责备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不听从。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听是不可少的部分，让主说话。听是侧耳倾听，从是顺服而行。听见主的话，就从心里顺服，并且根据所听见的行出来，这才是完整的、真正的听从。在以色列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听从。有时候他们没有听，有时候他们是没有从。今日教会其实最大的问题也是没有听从。许多信徒不愿意听，不读圣经，不听讲道，不参加查经，你说他从哪儿听见神的话？听见的就是世界上的声音。有的人虽然是听，但是他听的时候呢，是带着那个固定频道的这个去听，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听见合乎自己心意的道就听，刺耳的道就不听。那比如说可能我现在讲的话，就对于有些人来讲就是比较刺耳，就不爱听。有的人呢是随便乱听，不管是不是神的话都听，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哈，网络上什么信息都有，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所以呢你就根据自己想喜欢的去听这个人讲几句，那个人讲几句，反正就是去按照和自己喜欢的去听，就乱听，有的时候这是现在的问题，还有的是听见了却不从，不顺服，要么是因为肉体软弱，要么是心理刚硬造成的，真是这些都是在现代教会当中在听从上面出的问题。其实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面的这些逼迫那个迫害你是最大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听从神的话。真的求神怜悯我们不仅要开通我们的耳朵，也开通我们的心，也赐力量给我们可以听从。另外在听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做牧者的也是有重大的责任。马太福音第20:45说，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派粮食呢？有的时候导致弟兄姐妹听不好行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仆人没有忠心，懒惰，没有按时分派粮食，甚至是分派有毒的粮食，导致信徒要么是饿死，要么是被毒死。那种毒死呢，也是被慢慢被毒死掉的，是吧？你看现在的很多都是要么就真的是就被饿死掉了，要么就是毒死掉了。所以这些都是在现代教会当中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做牧者的其实都是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在这个听从上面做的不好。所以在这地方，诗人在第四篇95篇前面是赞美，中间是敬畏，最后他既然是以警告的语气来告诉这些听众的。诗人要以色列人在敬拜的时候思想他们的祖宗，他们的祖先在旷野的经历。以色列人蒙神拯救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就是因为背离，没有听从神的话，结果出埃及的这个600,00020岁以上的这个男人都死在旷野，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得到安息，只有2位是例外，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加略，因为他们有坚定信靠神的心。在这地方95篇提到两个地点，一个是米利巴，一个是玛撒。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在这两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成为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一个背离的一个缩影。在这40年里面，以色列人常常为着吃什么喝什么为着环境，为着敌人不停的抱怨神他们争闹，他们质疑神，他们不信神，甚至是诋毁神带他们出埃及的目的。纵然神一次又一次的对他们忍耐，看顾他们，供应他们，但都不能够满足他们贪婪的心。为何在40年这群百姓仍不醒悟悔改？问题在什么地方？症结在什么地方？症结就是在于他们的心，因为他们的心是硬的，是刚硬的， 是心里迷糊的百姓，他们试探神，他们对神的话存着不信的恶心，不肯信靠神的应许，他们要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神的作为。今日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去思想，除了我们就讲，我们除了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神，我们要以敬畏之心来去尊重神，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反省的心来去思想我们是否有没有听从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对主存着不信的恶心，我们是否也在敬拜的时候还在试探主，我们可能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还在怀疑主啊，神啊，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的肺炎疫情哈，这个搞得我们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还不除掉，神啊，你为什么还要不帮助我们，神啊，我生病了，你为什么还不医治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还是在存着这种不信的心来去试探神呢？所以这个是诗人在第诗篇第九十五篇在呼召人们来去赞美敬拜神的时候一再的提醒人们要去思想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有没有听从神的话，有没有对神有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那样去不停的去试探神，乘着怀疑的眼光来去敬拜神啊，这些都是不蒙神喜悦的。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面前悔改，我们要承认我们这样是在得罪爱我们的神，我们怎能够以这样不信的心这个刚硬的心来去敬拜神，这些都是不蒙神喜悦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不信从神不听从神的话，结果就被神弃绝在旷野，得不到应许的安息，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也是非常大的提醒和警戒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这样一直在警告我们。所以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现在是否有听从神的话，还是在与旷野的以色列一样在背离顶撞神真的是如果有的话，我们真是需要回转我们要不管在任何的困难环境当中，我们总要对神存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信靠他总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胜过艰难，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是拯救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在每一次敬拜当中我们要去思想，真的以在敬拜的时候以悔改的心来听从主，以信靠的心来顺服主，这样的敬拜才是真正蒙神喜悦的敬拜，是敬拜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元素。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第三章劝诫我们说，你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所以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这样在警告我们，在引用诗篇的95篇的信息，也是不只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也在提醒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来敬拜神。我也希望这篇短短的经文来鼓励来提醒来劝诫弟兄姐妹，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要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敬拜神，要用喜乐的歌声来赞美称颂神，要用敬畏尊崇的心来亲近神，要用悔改听从的心来去顺服神。这样的敬拜不管是在任何地方，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都是蒙神喜悦的。这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宏伟的教堂，有没有在乎有舒适的座椅，不在乎外面是有战争还是有瘟疫，我们乘着这样敬拜的心才是神最看重的。神比在这样的敬拜当中临到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伟大，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同在。所以我也像诗人一样来呼召弟兄姐妹，然后说来啊，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敬拜，不管你现在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忧伤的时候，还是在软弱的时候，以合一的方式敬拜主是主所喜悦的。让我们来敬拜全能的主，敬拜全柄的主，敬拜尊贵的主，将一切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曾舍命，今得荣耀，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 这是我今天给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这是献上感恩，我们也献上我们的认罪悔改。主，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当用所有的我们的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也应当以感恩的心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应当以悔改的心来思想我们在过去是否有得罪你。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一次敬拜都能够蒙你喜悦，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认真的对待每一次的敬拜，让我们真的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荣耀在我们敬拜当中得着当作的荣耀。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赐给弟兄姐妹有一个真诚一个敬拜你的心，一个愿意亲近你的心，一个愿意称颂你的心。主啊，求主看顾我们，愿我们的这样的敬拜赞美能够蒙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